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度。喂，文杰啊，你有没有看，就在中国新年长假期的最后一日，即是2月23号啊，大家都准备翻工的那一刻呢，新华社啊突然调出了一篇超重磅的文章，简直反啊，标题是一本正经，如何理解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骤眼睇呢，就喺度讲155规划嘅组织路线。实际睇完啦，我都笑出声啊。
係啊，我亦都睇到啦。因为嗰个根本就唔似系政策解读，比较似系高配版嘅下台说明书。文章入边讲嘅系乜嘢？下得准，下得去，下得好。每一条能下嘅标准，读起上嚟特别有画面感。尤其系嗰句政绩观存在偏差。乱决策乱作为造成重大损失的要下。我看到这一句简直就是呆了。你说现在在中国有哪个能够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到这种程度呢？
而且呢还要能够造成重大损失，这个条件筛选下来呢，候选人除了一尊之外还有哪个？其实早在中共二十大前网上就有人盘点过这十年大型工程的成果展，还搞了个烂尾排行榜，前三名仍然是十万亿晶片工程、一带一路，还有红安新区。网友那时都说这个简直就是国家级投资体验卡，充值容易，还本就难了。
不单止啊，北京证交所亚投行中国制造2025千人计划房地产调控扶贫工程、节能减碳21个自贸区，还有阻击佩洛西访台这一次的军演操作，一国两制的口号现场示范翻车，香港从东方之珠被网友讲成为臭港。
所以呢，你说巧不巧啊，新华社突然来了一句乱决策重大损失要下，时间点呢就是假期的最后一日，大家都准备翻工的了。党媒先发一篇制度提醒，这种感觉呢就好像绩效考核标准更新了，而且呢是追溯十年，那些标准写得特别具体，具体到令人忍不住对号入座。
所以问题来了，到底是给基层干部看，定是某个最高岗位参考用的呢？我们只能够讲文章表面讲制度，字里行间呢就好有想象空间。政治有时候呢比喜剧仲讲究铺垫。
而且而家又过咗三年啦，你仲要将呢三年嘅账都计埋入去。呢三年唔系个小数目，房地产直接大崩盘，从支柱产业变成咗风险样本，仲有当年叫到震天嘅海南自由港，而家啲网友呢都叫佢自由港变成烂尾港，仲有就系嗰啲青年嘅失业率高到官方都干脆暂停发布。
所以这些政治和经济的烂账一笔一笔这样往回翻，除了一尊还有哪个可以对号入座呢？如果一尊都不用下台，那还有哪个应该要下呢？更有意思的是那条配偶子女移居境外或违规经商办企业要下台，这一条在高层圈子入边可以说是禁忌中的禁忌。以前哪个够胆掂一掂这个话题，即刻就是网以中央。结果现在新华网白纸黑字写埋入去，真是反了反了。
是啊，习家千金的国籍有没有问题呢？习近平家属背后的庞大商业帝国呢？新华社竟然白纸黑字将它列为干部必须下台的标准。咁系咪喺度逼供呢？
最有艺术感嘅系，因为健康原因冇办法正常履行职务呢一条一出，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呢个唔系规定，呢个系台阶。近年呢，每次公开露面，大家最关心嘅就系一尊嘅身体状况、面色、步态、反应，全部呢都被放大检视。
所以呢，这条规定是很妙了，不管你是真病定是假病，只要政治需要你病，那你就可以因为健康原因无法履职，这个在体制内就是标准的操作了。讲到健康原因， 讲黄小红之前就传佢患咗绝症，因为身体问题而被免职。但系最近呢又有讲法啦。2月23号，律师郑全柱喺 X 上嘅爆料啊，话佢其实呢就系被捉咗，过几日就会官宣噶啦。更喜剧性嘅呢就系、是、传闻话佢系被所谓嘅电诈大王陈志供出嚟噶。你谂下，如果真系牵涉到为权贵洗钱、灰色产业链，咁问题就唔系简单嘅面积啦。
而且呢一啲嘢啊，能够存在咁耐，背后冇保护伞，真系讲唔过去。所以翻到去最初嘅嗰篇文章，能上能下，表面上系讲制度，其实咧读起上嚟咧就好似喺度预告紧名单，真系乱啦乱啦。
有时候政治文件最精彩嘅地方，唔系佢写咗啲乜嘢，而系佢突然咁写乜嘢。如果再往深一啲睇咧，事情就更有意思啦。传说中嘅海外财富管理人，坊间一直有讲法，就话陈志其实系习近平嗰边选中嘅家族海外资产打理人。如果呢层关系成立咧，咁样事情就唔系普通嘅电诈案啦。呢个系家族级风险管理事故。
所以问题嚟啦，如果黄小红只系因为健康原因免职，咁样既保存佢，亦都保存更上面嘅人，大家各退一步，风平浪静。但如果传闻属实，佢唔系免职，而系被捕，咁样性质就系完全唔一样啦。呢、这个唔系牺牲一个人止血，而系成条线全部俾人掹咗落嚟。呢、这个级别嘅人物咧，唔系随便就可以拉得喐，能够喐佢，讲到明背后有另一股势力，而且呢一股势力唔只系喺度查案，系重新洗牌。
如果真系权力再分配，咁就直接影响21大嘅连任节奏，仲有人事布局。权力核心嘅人事安排系要提前几年嚟布局噶，公安、国安、组织线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核心人马出问题咧，咁啊即系成盘棋都弯晒。所以再回头睇新华社呢份落台说明书嘅背后咧，系咪一场隐蔽嘅政变呢？你知道2月24号，澳洲阿尔巴尼斯总理因为收到炸弹威胁，整个坎培拉的官邸都要紧急疏散。就在神韵演出的前几日，主办方收到中文邮件说，如果演出继续，总理官邸可能会爆炸。
是啊，写得明明白白，如果神韵演出继续进行，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就会出事。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和所有其他澳大利亚高级官员的人身安全将会受到威胁。仲讲到无所谓，付得起代价就可以。我亦都唔劝说啦，唔好后悔就可以啦。仲写到澳大利亚坎培拉迪克区嘅阿德雷德大道总理府已放置大量嘅消化甘油炸药。如果神韵演出执意进行，咁样总统府就会被炸成血流成河嘅废墟。当然，如果你唔在意澳大利亚总理以及高层嘅生命安全，当然可以继续神韵演出。
呢、这个中共真系离谱噶，为咗阻止神韵演出，连总理都够胆攞嚟威胁。其实几个礼拜前呢，英国、南韩同埋丹麦嘅领导人啊，亦收到咗措辞类似嘅威胁，目的咧就系恐吓啲观众同埋演出场地嘅管理人员。但系实际上并冇发生过任何事件，而且中共驻悉尼同埋墨尔本嘅总领事馆呢，喺1月就出声啦，叫啲澳洲人唔好去睇神韵。
呢一啲流民冇底线啊，难怪喺澳洲都沸腾啦。澳大利亚一国党议员巴纳比乔伊斯都讲咗，任何恐吓信仰者嘅行为喺澳洲都系不可被接受嘅。神韵根本唔威胁文化，亦都唔侵犯其他人嘅权利。
系啊，澳大利亚总理办公室同埋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亦喺 X 上话，好高兴听到总理从坎培拉嘅住所撤离后平安无事。佢仲话对任何议员嘅威胁都系极其令人憎恶，尤其是在一个以舆论表达分歧为基础的国家。
澳洲家庭第一党主席 莱尔·谢尔顿呼吁澳洲民众无惧中共恐吓，支持自由，踊跃观看神韵在澳洲的演出。简单讲一句话，你越是不俾睇，越有人想睇。
佢仲话，澳洲是一个主权国家，我哋绝不允许我哋嘅总理受到外国势力嘅威胁，亦绝不允许我哋嘅艺术自由受到限制。
申办神韵悉尼演出嘅剧院负责人格雷姆·科恩斯亦都表示，该公司绝不会因为任何离谱嘅匿名恐吓而取消演出。
这个态度啊够硬啊，干净利落。而且他还说，虽然威胁令人震惊，但是公众的兴趣就反而更高。3月20号至29号11场演出预计又要卖晒了。看来恐吓啊只会令大家更想去看。而且最近在澳洲收视率排名第一的7号台亦报道了这件事。
大家都知道神韵总部在纽约，是法轮功学员创办的艺术团，2006年成立的，每年全球巡演所到之处几乎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各界名流议员好评如潮。结果这些优秀的演出一直被中共盯上，是跨国镇压的目标，而且威胁也都不少。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统计，2022年到2024年间就超过130起死亡或者炸弹恐吓，目的都是一样，阻止演出。不过现在还未发生真正的爆炸事件。
冇错啦，作为神韵演出主办方呢，澳洲法轮大法法学会敦促联邦政府对本地的事件进行全面调查，防范外国干预。澳洲法轮大法法学会会长赵博士2月25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当威胁延伸到国家民选领导人的时候呢，就不再只是宗教自由或者是艺术表达的问题，而是直接挑战了国家的主权、民主治理和公共安全。
一场演出能够威胁到令总理撤离，有网友说含金量真是高，票价也都太超值了，一定要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来到这里，如果未点赞订阅我们的朋友记得点赞订阅，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亦都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言给予我们的支持，多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拜拜。